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24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25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安理会通过决议案要求叙利亚立即停火30天。平昌冬奥会闭幕式，法国花样滑冰选手帕帕达吉斯担任旗手。北京2022年举行冬奥会，张艺谋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将介绍北京8分钟。刘鹤将访问美国寻求缓解贸易问题。副国级杨青严重违纪遭处分，房峰辉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中国外交部批评美国单方面制裁中国公司。特朗普计划征收24%钢铁进口税。中国宪法宣誓新制修改誓词。阿富汗发生多起武装攻击，至少造成23人死亡，1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称在也门南部港口城市发动2次自杀炸弹攻击，14人死亡。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联合国安理会周六表决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叙利亚敌对的双方立即停火30天。法新社消息，有关的决议旨在让人道救援车队可以运送物资，医疗队可以撤走重病者和伤者。与此同时，自叙利亚军队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地区加紧轰炸7天以来，已经有500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100多儿童。安理会的表决原定于周四进行，但此多事压后，直到星期六才通过，主要是针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东古塔地区数十万平民受到爆火的影响，部分甚至在空袭当中遇害。安理会周六进行表决之前，东古塔地区又受到新一轮的空袭和炮轰，至少3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是一个星期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了513人，包括121名儿童。一个星期的连续轰炸除了针对反政府武装据点，医院也受到攻击，使得救援人员和医生无法治疗伤者。由瑞典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科威特提出的这份决议草案，呼吁有关的各个方面停火，解除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等4个区的围困，确保运送畅通，以及维持对这些区域居民的食品和药品的供应。但是草案所述的停火不包含打击极端主义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军事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周三呼吁东古塔地区立即实现停火，以缓解该地区平民遭受的战争的劫难。平昌冬奥会将在今天闭幕。法新社的消息说，法国花样滑冰选手、本届冬奥会花样滑冰银牌得主帕帕达吉斯将在闭幕仪式上担任法国队的旗手，而中国代表团旗手则是由男子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担任。至于禁药问题不断的俄罗斯选手能否举国旗出席冬奥会的闭幕式，奥委会将在今天定夺。据法新社报道说，平昌冬奥会今天举行闭幕式，法国代表队说在闭幕仪式上担任旗手具有未来的象征意义。加布里埃·帕帕达吉斯与他的搭档西泽龙荣获花样滑冰冰舞的银牌。帕帕达吉斯在2月19号平昌冬奥短曲比赛当中发生了脱扣事故，不过法国的代表队仍然表示说，帕帕达吉斯和西泽龙完美的表现值得这一殊荣。而中国代表队则是由为中国赢得了平昌冬奥会首枚金牌的男子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来担任旗手。现年23岁的武大靖在本次冬奥会上男子500米比赛当中，他先后一次打破了冬奥会纪录，2次打破了世界纪录。在短道速滑项目当中赢得第一枚冬奥金牌之后，他和队友一起在男子5000米接力比赛当中又收获了银牌。禁药问题不断的俄罗斯能否及时恢复奥运参赛资格，以出席今年的平昌冬奥闭幕式，到最后一刻才能够见分晓。奥委会发言人在周六表示，国际奥委会周六还没有能够做出决定。虽然俄罗斯花样滑冰明星女选手韦德德娃带头对国际奥委会发动魅力攻势，希望能够劝说奥委会容许俄罗斯国旗飘扬在闭幕仪式之上，但是奥委会经过3个多小时的磋商，仍然没有能够就是否取消俄罗斯 奥运参赛禁令作出决定，将在周日清晨继续商谈。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亚当斯说，会议在今天晚上结束，还没有作出决定。他并且说，相关的会商会在明天早上8点继续进行。而周六，第二名俄罗斯选手的药检呈阳性反应，他们在冬奥闭幕式上举起俄罗斯旗帜入场的希望又大大的降低。此外，朝鲜高级将领金英哲将率领8人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典礼。由于他被控是2010年击沉韩国天安舰的主使者，罹难的士兵家属周六愤怒地表达抗议。韩国平昌冬奥会在今天闭幕，下届2022年冬奥将在北京举行。北京冬奥会开幕和闭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已经到达平昌，准备在闭幕仪式上预告北京的冬奥。据中国媒体综合报道说，张艺谋表示将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来呈现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北京8分钟，邀请各国运动员和观众到北京。他说会把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中国人和世界人的交流浓缩在8分钟的演出当中，唯一担心的是要刮大风。张艺谋也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担任总导演，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华美的视觉效果享誉全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经济顾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鹤预计在下周访问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在寻求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缓解中美的贸易问题。据美国传媒引述美国高层官员报道说，刘鹤将率领代表团在周二到达华盛顿访问4天，这将是继杨洁篪之后本月第二位到访美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此行寻求缓解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张，并且希望重启中美全面的经济对话。有美国官员透露说，美方将派出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刘鹤来会谈，但是相信不会有重大的突破。消息称，刘鹤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经济智囊兼心腹，目前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外界预料他会在下月5号召开的13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确认出任国务院的副总理，并且主管经济及金融部门。他也是人民银行行长的一个热门人选。分析认为，中方此次派刘鹤率团访美，显示他未来可能会在国际经济事务谈判当中担任领导的角色。分析并且说，中方认为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实际冲击有限，但是仍然希望两国的贸易关系能够维持现状。副国级杨晶严重违纪遭到处分，而房峰辉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也被终止。请听福林的介绍。
现年64岁的杨晶被控5严重违反纪律和政治规矩、廉洁纪律，长期与不法企业主、不法社会人员不当交往，为对方利用其职务影响实施违法行为，谋取巨额私利，提供便利条件，其亲属收受对方财物，他本人并在接受审查中能够认错悔错。此后，中纪委常委会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杨晶留党察看1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部长级，按程序处分的处理。出生于1953年12月蒙古族的杨晶，是19大后首个被降级的副国级干部。他在被降级后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年满65岁时退休。在19大结束后，各方媒体曾对杨晶的各路传言存在质疑，而在此次官方宣布对其严重违纪立案审查之前，他曾在本月5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作为内蒙古准噶尔旗人，杨晶在1970年参加工作后，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了36年。1998年，他在45岁升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首次成为省部级官员。杨晶并在随后逐步于2004年升任为内蒙古自治区区政府主席，四年后他被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结束了19大会议3天后，杨晶还以国务委员、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身份出席了该部门的公开会议并讲话。但在2天后，紫光阁网站信息显示，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一职已被财政部长肖捷接任。同样在本周六，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指出，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方峰辉第22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今年1月，上将军衔的方峰辉曾因涉嫌行贿受贿犯罪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此外，河南省人大常委也接受了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孟伟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的申请。截至目前为止，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十有代表2896人。
法国塔拉的科学考察项目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来研究珊瑚白化现象。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塔拉号是一艘从事科普考察的双桅帆船，已经在海洋中航行了6万公里。从2016年5月以来，这艘科学考察船一直游弋在太平洋海域，研究气候变化和污染对珊瑚礁的影响，提高舆论对海洋保护重要性的关注。从2月24日起至28日，法中两国的海洋生物学家要一起考察中国南方沿海的珊瑚礁情况。法国科考队希望可以搞懂珊瑚白化现象是否的确因海洋升温所造成。一名法国科学家在接受本台法广常驻北京法语记者采访时说，
我
们希望建议中国合作研究海南岛的珊瑚，最终是为了能够和最近两年以来塔拉号帆船所观察到的其他珊瑚做比较。科学家们急需弄明白这些生物的机能，为什么是在这里发生了白化，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所有这一切都是目前科学尚未能解答的。我们试图要通过塔拉计划找到答案。法国科学家欢迎中国科研人员到塔拉号船上一起研究珊瑚的白化。这是有利的，也是我们的向导，以便知道应该去哪里，哪个海域有珊瑚。此外，还有在教育领域和分享历险，这些都是塔拉号要传递的信息。本台法语报道说，因为是在一处有争议的海域，法国的这一科考活动有些棘手。2016年，海牙曾呼吁中国要遵守规则，中国为了建造军用机场和港口，毫不犹豫地使用了珊瑚礁沙混凝土。
美国加强制裁朝鲜，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为切断朝鲜的收入和燃料来源提出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对朝鲜的制裁。而中国的外交部周六表示反对单边制裁，制裁名单当中包括了中国实体。美国在周五宣布制裁与朝鲜进行非法交易的数十间公司和船只，这些公司包括来自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巴拿马。另外，美国的制裁名单当中也包括了一名台湾商人以及两间由他拥有和控制的公司，他被指协助朝鲜出口煤炭以赚取外汇。特朗普形容这是前所未有最大规模对朝鲜的制裁，已经切断朝鲜的收入和燃料来源，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如果制裁无效，就会实施第二阶段，届时手段会很粗暴，但是没有表明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中国的外交部周六批评美国单方面制裁中国公司，称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促请美国停止错误行动，避免影响中美的合作。而中国的海关并且公布已经连续4个月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没有向朝鲜提供缘由。朝鲜在周六则是回应说，平壤将加速部署射程范围包括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而朝鲜的官媒劳动新闻此前发表文章重申，朝鲜正在加快进行核弹头与搭载核弹头火箭的实战部署工作。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周六通过修订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包括修改宣誓誓词，宣誓仪式新增奏《义勇军进行曲》。新华社报道说，人大常委会24号表决通过宪法宣誓新制，到3月12日起实施。熟知内情的三位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周围的亲信，他希望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4%和10%最严厉的关税，比商务部建立的高关税还有过之。特朗普在元月接获商业部的报告，其中提出三个税率的选项，而特朗普则是选择了最严厉的税收。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在周六发生了2次自杀式的汽车炸弹袭击，造成14人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发动了这次攻击。而阿富汗的国防部在周六指出，塔利班武装在周五袭击了一座政府军营，并且杀害18名士兵。另外，首都喀布尔也发生了自杀炸弹攻击，至少造成了5人死亡，另外有10多人受伤。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联合国安理会内围绕着叙利亚境内停火协议的争论，在本周六终于传来积极消息。面对先前来自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俄罗斯方面的重重阻挠，安理会在经过了两次推迟表决后，终于在15个理事国全票赞成的情况下，通过了要求叙利亚内战各方立刻停火的决议。根据该决议内容，叙利亚国内现已应进入了为期30天的停火阶段，从而以便国际援助能抵达并帮助自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饱受战乱、恐怖主义危害、食物紧缺及基础建设被损失殆尽的叙利亚人民。但与此同时，被公认为是目前叙利亚内战焦点、正在遭到叙政府军轮番围攻、位于该国首都大马士革近郊的东古塔地区，仍然在周六当天遭到了新一轮的猛烈空袭。这一由安理会所有理事国一致同意的决议，要求各方在整个叙利亚境内立刻停止敌对行动，而该决议则希望使来自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援助能安全、不受阻碍及可持续性的进入叙利亚境内的冲突地区，并使那些受伤和生病的平民能在战场中撤离出境。纵观叙利亚局势，由俄罗斯支持的阿萨德政府军在日前加大了对首都近郊被反对派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地区的空袭和围攻力度。与其他在叙利亚境内仍被各路反政府武装所控制的地域不同，由于东古塔地区镶在阿萨德政权的心脏边缘，那里尚存不多的反对派武装和40余万平民在今日来则成为了叙利亚空军的首要摧毁目标。尽管冲突各方在去年9月第六轮阿斯塔纳和谈中将该片区域划为四个所谓的叙利亚境内冲突降级区之一，但这薄弱的纸面协议显然无法阻止叙利亚政府军冷酷无情地企图收回这片反对派先遣地的决心。据粗略统计显示，叙利亚政府军对东古塔地区的空袭在过去的一周中已经造成超过513人死亡，其中包括127名当地儿童。当地的多家医院同样成为了政府军空袭的目标之一，致使受伤民众无法得到医治，伤者的死亡率也因此大幅上升。面对这一恶劣现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在近日表示，尽管安理会正在就叙利亚问题进行磋商，但东古塔地区等不起。在他眼里，那里的40多万民众无疑生活在人间地狱。事实上，在本月初针对逐步恶化的叙利亚国内局势，瑞典和科威特代表团曾向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散发了一份要求叙利亚境内停火的决议草案。该草案呼吁于决议通过后的72小时内，在叙全境实施30天的停火，以保障联合国人道援助和伤病人员的转移。草案还要求帮助接触包括东古塔区在内的四个地区的围困民众等内容。在经过了长达两个多星期的内部讨论后，安理会于本周五持续磋商六个小时后，由于俄方对叙反对派是否能信守承诺采取停火并停止对大马士革发动进攻存在质疑，表决也因此被两度推迟至美东时间的周六中午12点进行。与此同时，俄国驻联合国大使曾强调，俄方认为该草案用2016年形容阿勒颇局势的人道灾难给当下东古塔地区事态贴标签，与现实不符。但俄方的立场遭到了美、法、英等国的反对，该观点也得到了主流叙利亚问题专家的赞成。他们认为，如果叙利亚政府军不停止对东古塔地区肆无忌惮的无区别空袭，当地现今或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阿勒颇废墟。就在安理会宣布叙利亚境内各方进入停火阶段的同时，据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介绍，叙政府军在周六对东古塔地区进行了最新一波的空袭行动，造成35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8名儿童不幸丧命。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俄罗斯方面在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最终同意赞成这一要求短期和平的决议，不过为了赢得俄方的让步，草案中原有规定在决议被通过72小时后各方停火才开始生效的内容被立即一词替代。而针对叙利亚民众采取联合国人道援助及伤员撤出的立刻一词，同样在被通过的草案版本中删去。不过与会的外交官们表示，他们相信这一删改不会推迟停火的如期进行，这则是因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们已经明确其内容应尽快得到落实。 另根据该决议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15天后向大会报告停火的具体执行状况。此外，协议同时将叙利亚政府军针对恐怖组织及相关实体的军事行动排除在外。由于双方谈判耗时长久，而叙利亚当地百姓则在此期间不断遭到来自本国政府军的空中打击和围攻。对此，美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黑利则说道，我们对这场危机作出回应，太晚，太晚了。黑利还进一步质问道，当俄方在拖延谈判时，阿萨德政权的战机的炸弹却在继续持续不断地被投掷下去，在我们采取这一决议的三天内，又有多少母亲在炮火和轰炸中失去了他们的孩子呢？面对来自美方的指控，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则对此予以否认，并解释称先前需要进行谈判才可能达到可行的停火要求。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本台收到的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在今天巴黎凡尔赛门的第55届农业国际沙龙展开幕之际，其头条关注总统马克龙面对法国农业界出现的困难及不适应症。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也同主题的关注，在法国城市内民众越来越多，城市乡村化的开拓绿地空间，种蔬菜花果。左派的《解放报》头条关注叙利亚东古塔战争死伤惨重，仿佛人间地狱，报道说七年的叙利亚内战，阿萨德政权仍然屹立不摇。今天法国《费加罗报》头条也报道了欧盟准备其没有英国的将来，报道说英国的脱欧留下了100亿欧元至130亿欧元的大漏洞，而这可由东欧国家来抽取吗？《费加罗报》布鲁塞尔特约记者报道，马克龙与其他的欧盟总统看到了这些引起争议的因素，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马克龙首次透明地指出威胁波兰和匈牙利，说如果那些国家取巧不遵守欧盟规定，把欧盟当成傻子，就将减少欧盟对这些国家的补助。在欧盟召开英国脱欧后的第一次峰会，意思是在进行预算数学的精准计算的记者会中，马克龙讲了上述的话，这番话已经足够值得27个欧盟国家领导人中间的两位，而马克龙也刚刚在这天当中与这两位，也就是波兰的总理莫拉维茨基还有匈牙利的总理会谈过。波兰在去年12月被欧盟指为可能严重的违反法治国家的行径，而匈牙利马克龙没有像指责欧盟那么的严重，但他说当他们掏空欧盟，利用欧盟基金会去做社会倾销及财经倾销时，他们把欧盟纳税人有点当成傻子。今天法国各主要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有天主教的十字架报报道说，继韩国的平昌冬奥会周日结束后，奥林匹克运动会两年后将在东京举行夏季奥运会，然后是2022年由中国举办冬奥会。报道指出，五环标志的奥委会越来越少在欧洲或者是美洲的山岭地区举行奥运了。日本的札幌将有可能获得2026年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报道指出，对于2022年的奥林匹克冬奥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及乌克兰的利沃夫城经过竞争淘汰后，只剩下哈萨克阿拉木图与中国北京做最后的决战主办国位子。不过奥委会拒绝给予哈萨克主办的机会，可能是因为继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之后，奥委会心灰意冷了，而哈萨克又是给奥委会带来许多麻烦的前苏维埃的另一个极端的例子。选择北京举行冬奥会是比较明智的，即使北京的滑雪道距离北京的溜冰场100公里，中国政府答应要在奥运会的溜冰场与滑雪场竞赛地之间建设一条超高速的火车铁路，而中国的行政机构体制性质上，人们可以认为中国是有这个能力动员所有 必要的力量，不必对抗当权者就能实现这些承诺。根据中国体育专家马克·德雷耶尔在密切观察韩国冬奥会之后指出，在平昌冬奥会展现亚洲可带来巨大的亚洲冲击能量之后，北京及札幌自然就很合乎逻辑的成为奥委会劝评中选的对象了，而这也合乎西方专业企业在冬季体育的发展方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开启新市场的好机会。韩国人非常喜爱冰上运动，执着滑雪运动，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就不同了，在中国滑雪就代表了一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经济的成功标志，滑雪站如同雨后春笋般的一个个盖起来，对于欧洲滑雪上山滑轮绳索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获得巨大商机合同的好机会，所有滑雪器材的大厂商都向中国抛媚眼。根据一些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这个市场拥有 3.5 亿人的滑雪者及购买者，阿里巴巴著名的中国电子商务网站成为奥运会的赞助的厂商之一并非偶然的。在平昌，阿里巴巴在奥林匹克选手村里面两天当中就部署了50个宣传台，与三星的排场一样的大，由此可见。各位听众，以上法国报纸摘要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上海时窗。
2月23日，中国官方宣布安邦集团创始人、原董事长吴晓辉因涉嫌经济犯罪，在上海被以集资诈骗等罪名公诉。保监会网站宣布，鉴于安邦集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经营行为，可能危及公司偿付能力，为保持正常经营，保监会将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期限为1年。官方强调，接管过程中将积极引入优秀社会资本，完成股权重整，保持安邦集团民营性质不变。吴晓辉曾是邓小平的外甥女婿，公司股东还包括了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努等红二代。此前他虽然已经失踪落马，但被正式宣布涉嫌刑事案，仍然震动了中国政商两界。最早对安邦集团奇迹式的崛起进行调查报道的是2015年1月份的《南方周末》，记者李威敖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对安邦的崛起提出质疑，并明确指出安邦拥有特殊政治背景，在安邦强大的压力胁迫之下，南方周末几天后被迫在官方网站上道歉。这份道歉声明写道，本报关于安邦保险的报道信息核查有不实之处，就此对安邦集团和主要负责人致歉，但并未谈及事实的细节是什么以及具体的真相如何。此后几年，财新传媒对安邦刊发有多篇调查报道，并明确指出安邦存在多项违规问题，安邦则通过网站直接攻击财新传媒的创始人胡舒立用于鄙俗，但不久安邦吴晓辉就传出被带走的消息。2月23日，有自媒体人通过微信公号灿然儿讲述了安邦被调查前后，知名的媒体新京报为安邦洗地站台的一段难堪往事，并分析了背后存在的商业利益往来。吴晓辉最后一次半公开亮相是在2014年4月份，当时吴晓辉接受了《新京报》一个非常奇特的独家专访。当时安邦正处在多事之秋，财新的多篇报道让安邦大为恼火，让在其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时都是指名道姓的叫骂胡舒立。吴晓辉在《新京报》的亮相却很有意思，他以及采访他的记者都非常默契地回避了当时最关切的问题。吴晓辉只谈了安邦经营的业绩以及下一步的战略。记者认为这篇报道让人看起来非常尴尬，并不像一个知名媒体应该有的报道，而更像是企业官网自己发布的宣传文章。后来这篇文章也确实被全文转到了安邦的官网上。这篇专访中，新京报记者甚至引用林毅夫的观点为安邦的海外并购策略背书，当然这不过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公关表演，当事人试图用这种方式亮相来化解外界的争议。在受到新媒体冲击大背景下，新京报在经营方面还算出色，近况比母报南方都市报好了不少，而且在报道方面颇有苦气。为何会安排这样的一个专访，刊发一篇近乎软文的文字呢？知情者透露，2015年年底，新京报出资设立了一个叫山水从容的创投基金，基金的法人是新京报当时的社长戴志庚，而最大股东则是一个叫金柱天河的私募资金，出资人 广宏盛通是安邦的关联公司，基金管理人老板林聪则是吴晓辉的表弟，也就是说这个创投基金最大也是唯一的出资人实际上就是安邦，只是事情关系较为隐蔽，一般人难以发现的。这位林财姐就此质疑，因为利益带来共同体，但受伤的却是媒体本已不多的信誉。安邦的股东中充斥了大量的谜团，即使层层穿透，那也让人一头雾水，搞不清楚是谁的安邦。这恰恰是吴晓辉的高明之处，就像安邦一直以来的发展轨迹伴随着种种的神秘感，让人觉得这是一家很有神秘很有背景的公司。这种神秘感在中国是一种难得的砝码，是捷径上的通行证，再加上吴晓辉确有的特殊身份，让很多人笃信不疑。此外，在安邦的高层团队中不乏保险监管官员的加盟，甚至有监管高层的亲属参与其中。吴晓辉搭建异于其他保险公司的独特禀赋，强调背景或圈子先是一种能量。此外，安邦卷入的北京 CBD 的土地争夺也再次被提起。根据2017年5月份财新的报道，在北京东三环国贸桥东北方向128米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即将封顶，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尊向南一街区却还存在一块被废弃的空地。这块寸土寸金的 CBD 最有价值土地，在2010年12月份即已拍卖售出，但6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空置。这块土地的实际控制人是安邦集团，因拒绝向北京市官方移交土地，使政府使已经缴纳了巨额土地出让金的开发商苦不堪言，而政府也面临着数十亿元的巨额违约金。为了此事，中金集团先后三任董事长出面找北京市主要领导协调，而北京方面也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协调推进，但均无济于事，项目停滞至今。台姐说，在北京在众目睽睽之下，安邦暴露了难看的吃相，这样真的好吗？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朝鲜半岛的局势再次陷入了更加扑朔迷离、前途未卜的局势。就在朝鲜大打奥运外交牌，展示其软实力，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破冰访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会晤，并且还转达了金正恩邀请文在寅访问朝鲜举行高峰会议的口信后，美国也表示不拒绝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之际，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却突然再次宣布对朝鲜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的制裁，并且威胁如果不奏效的话，将拿出可能会让全世界非常不幸的第二轮制裁方案。而与此同时，朝鲜方面也表示并不害怕，重申希望朝鲜契合的主张，犹如是痴心妄想。在美国当地时间周五23号，特朗普政府宣布的针对朝鲜的史上最大规模的制裁中，涉及到了56个和朝鲜有关联的实体和个人。美国财政部这次的制裁目标包括一名持台湾护照人士，以及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一些船运和能源公司。制裁将冻结相关个人和公司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且禁止美国公民和名列制裁名单做生意。路透社报道说，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声明，财政部制裁一名个人、27家公司以及28艘船舶，以因应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朝鲜目前距离完成搭载核子弹头、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导弹计划，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国际目前虽然对朝鲜实施制裁，但是平壤还不时的仍然以海上走私或者是船转船装卸禁运品的方式进行回避。美国同时还列出了一份相关实体的名单，让联合国在制裁时也将其列为黑名单，以便切断朝鲜想取得石油、出售煤炭的非法海上走私活动等等。在一场与澳大利亚的总理腾布尔同台的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周五显然提及到了军事选项。特朗普说，如果制裁不凑效的话，美国会进行第二阶段，而第二阶段则是非常剧烈的东西，可能会让世界非常非常不幸，所以他希望此次制裁会产生效果。而在另一场简报会上，美国的财政部长梅努奇身旁放着很多放大的照片，他表示这些去年12月以来拍摄的 照片中揭露了预备给朝鲜的燃料以及其他产品通过船对船转移，试图违反联合国的制裁。这位财政部长还表示，不排除日后美方会登上朝鲜的船舶进行检查的措施。多名美国官员都告诉路透社，美国已经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区域的盟国讨论联合加强打击的行动，将比以往更为深入地阻止平壤当局利用海上交易的方式供应其导弹核子计划的发展。官员还表示，美国主导的这项行动显示华盛顿越来越急于要把朝鲜逼上谈判桌，敦促平壤放弃核子武器的计划。但是也有评论认为，这项充满挑战的计划可能会引发朝鲜方面的报复，造成国际社会的更加严重的分裂。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提出的强制拦截朝鲜船只的决议案已经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而一旦他们认为美国越权的话，可能会反对新的制裁措施。一名要求匿名的中国官员就表示，应该只有在取得联合国的支持下才能采取这类措施。我们下面再来看看朝鲜的态度。就在美国宣布扩大制裁朝鲜之际，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专文指称，任何形式的制裁挑衅和威胁都无法摧毁朝鲜是拥核国家的地位，而朝鲜正在加速部署搭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朝鲜的劳动新闻在23号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还嘲讽说，如果要寄望朝鲜弃核的主张是比期待海枯石烂更愚蠢的行为。评论还表示，朝鲜加速跃升为战略的国家，采取和朝鲜和平共存的立场才是明智之举。这篇文章反复重申，美国将紧张气氛舒缓的朝鲜半岛的局势推向了战争的边缘。此外，朝鲜还声称拥有被誉为是弹药沙皇的氢弹，并有搭载氢弹的弹道导弹。朝鲜部队也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对美国发动致命的核武打击。而韩国政府目前正通过平昌奥运会和朝鲜的外交互动为朝核危机找一条出路，但是韩国当局也同时肯定美国政府对朝鲜新的制裁措施。韩国的外交部的官员评论指出，此举是要透过对朝鲜制裁施压，敦促朝鲜重返非核化道路的一环，也重申美国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坚定意志。平昌的冬奥会为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带来了暂时的缓和，但是随着冬奥会的结束，这个紧张局势却又再次登上新台阶的危险。同时，韩国的分析人士也表示，朝鲜方面派遣出了具有争议的高官金英哲来参加冬奥会的闭幕式，可能也是意在向美韩发出更加强烈的警告信号，也就是美韩计划在冬奥会后举行的联合军演将加剧半岛的紧张局势。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法共人道报2月17日在巴黎举办了马克思主义论坛，讨论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为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带来答案。出席论坛讨论会的学者包括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法国左翼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 Etienne Balibar、Frédéric Bourgarat、法国哥伯尼智库主席 Pierre Galfa、法国加布里尔·贝里基金会主席阿兰·欧巴迪亚等等。马克思主义论坛吸引了数千名听众，他们中有上了年纪的法共成员以及长期参加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依然存有希望。听众中也不乏年轻人，无论是失业者还是带薪者，他们都对马克思主义存有期待。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术界再度掀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热，马克思的《资本论》被重新再版，成为学术界以及舆论界焦点话题。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中国各大院校从著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到各地的地方院校纷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北京大学还将在今年5月举办第二届国际马克思主义讨论会。那么如何评论今天风靡全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法国共产党如何评论今天的中国？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进展如何？双方是否存有分歧？一个在西方强烈反对金融资本垄断一切的法国共产党，又如何以代表权贵资本、以寡头政治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对话？中国国内如何看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热？我们为此采访了法共高层领导机构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阿兰·奥巴蒂亚是法共旗下的加布里尔·贝里基金会主席，197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是法共中央委员会成员、法国制宪委员会、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成员，曾经多次前往中国访问。另一位代表首先是经济学家，毕业于法国精英学校，弗雷德里克·波格哈，是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管理学校的毕业生，是法共执委会的成员，是法国制宪委员会环境与经济委员会的经济问题专家，目前在巴黎13大任教。最后，本台有幸采访到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的秘书鲍彤先生，请他针对上述问题谈谈他的看法。首先请听本台对法共代表的专访。艾兰·奥巴蒂亚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首先请问您去过几次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如何？
我应该总共去过四五次中国。我曾经经过中共中央编译局去过中国，也曾经在法共领导人在总书记皮耶·罗昂的带领下去过中国。我们会见了中共的代表，与他们之间有非常深入以及坦率的交谈。
您居然说到坦率的交谈，能否举例介绍一下你们之间有一些什么重大的分歧？
比方说在有关民主问题上，我们并不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是一个完美的模式，但是我们完全清楚中国模式也并不是一个可以出口的模式。我们当然不主张一党专政，但是这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模式。我们并没有教训他人的意思，我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争议，但是这些争议是在非常友好的前提下展开的。我们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国内部存在许多问题，但是我们的立场是不会告诉我们的对话者应该做什么，同样我们也不会接受别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如何应对全球所面临的挑战，比如说气候变化、高科技开发所可能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开发合作等等。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与中方有过深层的交流，比如说有关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讨论，我们支持这一发展计划，并且将试图说服法国政府积极参与，以便带动法国自身的发展。
De manière telle que on tire des avantages pour notre propre développement.
有环保人士以及经济学家认为，该计划很可能会对环境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并且威胁就业。您如何评论呢？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带一路计划的总体逻辑是发展国际贸易，我们支持发展国际贸易。当然，贸易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有必要进行具体的探讨。毫无疑问，企业外迁对法国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我们支持双方互利互赢的贸易。
Après, il y a ces modalités, et ces modalités peuvent et doivent être discutées.
您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刻的研究。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是否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Ça fait partie des questionnements. Je pense personnellement. que de toute façon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东欧还是在中国的实施，都必须重新加以深刻的反思。我所了解的是，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至于如何反思，那就是他们的事。
Après, c'est à eux de voir de quelle manière ils pourront l'atteindre.
Frédéric Bogara 先生，您好，您是法共内部的新秀，是法共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支柱之一。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首先，您是一位共产党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能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给资本主义社会下一个定义
？Alors, selon Marx, le capitalisme, c'est la domination du capital.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追求资本为目的，利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来追求利润，是以资本为出发点，调动利用所有的生产力来达到追求利润的最终目的。
Toutes les forces de la société tendues pour l'accumulation du capital et le profit。
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社会体制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您如何理解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什么概念？
Je crois que c'est assez compliqué quand on est extérieur, parce que quand on passe un mois et quelques semaines dans différents colloques en Chine, on en voit moins.
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对外人而言。我在中国仅仅待了一个多月，很难做出一个整体的评论。我只能通过一些统计数字做一些外部观察家的评论。我觉得中国社会类似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同时政府又试图在社会分配上寻求补充。以中国今天的国力，中国政府完全有这个能力。中国国内似乎被这两股势力撕裂，一方面跨国集团以及中共内部利益集团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另一方面又有人主张以公共政策来完成再分配，甚至不惜彻底改革企业运作模式，这都是中国政府必须回答的问题。
Et donc cette question des entreprises, de leurs critères de gestion et d'une autre logiqueque l'accumulation du capital se pose aujourd'hui pour la Chine.
有评论认为，中国今天的资本主义模式要比西方工业革命时期还要野蛮。您如何评论呢？
Il y a tout en Chine. Il y a de tout. En fait, c'est une société d'ailleurs très bourgeonnante.
在中国社会什么都有，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社会。作为法国人，我很喜欢中国。确实，在中国有西方的跨国集团，也有中国自己的金融集团，试图模仿西方的跨国集团。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说，走出贫困、发展经济是主要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全面提高生产率，引进先进的科技。
Il voit bien la nécessité de niveau productif élevé et de technologie occidentale。
法国共产党的立场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在法国，你们坚决反对金融资本主义，反对马克龙政府，而与此同时，你们似乎又对中国政府充满赞赏。而中国模式的一大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工人的残酷的剥削。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家，无论他们是中国的还是西方跨国集团的。在中国的武汉，我曾经参观了武汉的标致汽车厂以及 Valeo 工厂，那里的工人工资同法国的最低工资相接近。当然，为他们提供配件的工厂的职工待遇肯定要差得多。我们在2008年时还支持了那里的工人罢工，要求实现最低工资制度。中国政府的说法十分巧妙，指控外资企业拒绝遵守劳工法。不过，当时与工会合作的武汉大学的学者就指出，那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许下承诺，允许他们在中国不遵守劳工法。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避免过度的剥削劳动者。六年来，我每年都到北京社科院参加一个讨论会，我觉得我已经逐步把我的观点让大家接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金融资本，它不仅仅来自西方，也存在于中国的本土。在我看来，这是全世界劳动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Je sais que c'est pas simple, mais qu'est-ce qu'on fait ensemble? Et à mon avis, c'est ça la grande question qui doit rassembler les travailleurs du monde entier. C'est pas seulement une histoire de communistes, mais c'est les travailleurs du monde entier. Et c'est la question qui est devant nous.
但是你们在北京的对话者并不是劳动者，在中国没有自由的工会，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言论自由，并没有学术自由，他们很可能说的和想的完全不一样。不知您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中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Je crois que j'ai un petit peu l'habitude. J'ai beaucoup connu l'URSS et je parle couramment russe.
我觉得我对这个有一定的经验。我跟俄罗斯打过交道，我精通俄文。我能够通过现象看到一些深层的问题。我知道俄罗斯当初是如何利用他人的嘴来替他们说话，但是我觉得依然有必要同中国的学者交流。我前两次在中国介绍的文章就让我们的中国同行十分感兴趣。我的研究说明，虽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3000亿美元，但是其中2000亿美元完全落入美国的跨国集团的手里。这就引发了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另外，两年间我在讨论会上提醒说，中国目前的资本积累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一场资本危机随时很可能会爆发。因为危机爆发的原因同一个国家的公有制的比例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我当时就提出应该加强中国的公共服务的比例。当然我也知道中国有许多贫困的地区，应该允许多个发展模式共存。总之，必须与中国展开讨论。当然我并没有能够与中国的工会取得联系，但我认为有必要与他们展开讨论。我当然不会干涉中国内部的事务，我也没有理由，没有能力干涉。但中国人比俄罗斯人要谦虚，中国人有意愿向他人学习。而俄罗斯人，就是戈尔巴乔夫，也并不认为他们应该向外界学习。其实说到底，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国内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如何共同对全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所有的新兴国家都可以做出贡献，而美元目前在全球金融界的主导地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同中国、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共同推出一个为全世界谋福利的货币，而法国共产党必须积极参与，无论是在法国还是欧洲的立法选举当中。
Et le Parti communiste ferait bien d'y aller parce qu'il serait très fort et très entendu s'il faisait ça, même en France et même pour les élections européennes.
感谢法国共产党代表阿兰·奥巴迪亚与弗雷德里克·波格哈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感谢安东尼的配音合作。听众朋友，本次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欢迎收听本专题的下一部分，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先生的专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7000分。您找到了帮助。
D'abord, vous rencontrez Yvan, et puis, Yvan est mort.
您有一个新线索。
Effet papillon ou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Édition Ratava.
这些能帮助您拯救国家吗
？Allô? Alors, t'es là? Je suis content. Bon, je vais d'abord à la fête foraine, et puis je veux un café.
Eh bien, 到rue du Trésor 4号去找找 Ratava 是什么。但要当心。
放心吧。哈达瓦，黑的熟悉，是底层，是朋友还是敌人呢？门关着，要用密码开。试试1852。糟糕，不灵。看看能不能通过院子过去。
那儿有一个气窗。
哎呀，我的背！Édition Hadaba， 正中目标。他们印什么呢？
pas possible.
Eh oh, je fais ce que je peux, moi.
Écoute, si on ne trouve pas le mot de passe, il faut éliminer cette femme.
Je ne suis pas d'accord. Elle est intelligente. On attend.
Elle est plus intelligente que lui, en tout cas.
Ça va. Mais elle n'est pas aussi forte que moi, hein. Tu crois qu'elle a le mot de passe ?
Je sais qu'elle a le mot de passe. J'en suis sûr.
Toi, tu ne fumes pas ici. C'est dangereux pour la machine.
Bon, du calme. Notre empereur sera bientôt avec nous.
Vive l'empereur !
Notre empereur ! Notre guide !
Vive l'empereur ! Vive l'empereur !
Oh,
他们认为你有一个什么密码
Un mot de passe, 我有吗
有一个人持怀疑态度他说 Tu crois? 但另一个说 Je sais et je suis sûr
但是他们为什么说 Vive l'empereur 法国是一个共和国
等一下1852第二王朝而12月路易拿破仑成为拿破仑三世
所以这些疯子是复辟帝国组织成员
对但是他们要做什么呢听听他们还说什么
好
Bon, on essaie la machine
Sans mot de passe, elle remonte une minute, pas deux Mais pas 150 ans
Allez, vas-y
Bon, d'accord
On attend Elle est plus intelligente que lui en tout cas
Ça va, mais elle n'est pas aussi forte que moi, hein Tu crois qu'elle a le mot de passe ?
Je sais qu'elle a le mot de passe. J'en suis sûr.
Toi, tu ne fumes pas ici. C'est dangereux pour la machine.
C'est
plus intelligente que...
快醒醒吧，傻瓜！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分钟前发生的事儿。
啊？他们录下来了？
算了算了，他们说到机器。这不可能是印刷机
啊哈他们说如果没有密码机器 une minute pas deux minutes
et pas 150 ans 哦天哪这群疯子他们刚才让时间倒流了一分钟
密码他们需要密码
因为啊时间倒流150年就是1852年他们想让法国回到1852年重建第二帝国
改变历史蝴蝶效应
您得1000分
但是那个可能被我掌握的密码是什么呢
第24场游戏结束您有18000分您终于知道要对付谁
Il faut éliminer cette femme
Je suis pas d'accord
您知道他们要什么
Tu crois qu'elle a le mot de passe
Je suis sûr
您知道您该做什么，但您有能力做到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安理会通过决议案要求叙利亚停火30天，刘鹤将访美寻求缓解贸易问题。中国外交部批评美国单方面制裁中国公司。特朗普计划征收24%的钢铁进口税。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是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艾乐小组所演唱的《灯壁》，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À contre-coup
Et si je rage, tu sais, j'espère. Je prie en secret un messie inconnu et j'oublie que les plaies jamais.